来，我们看诗篇39篇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好吗？来。再来一遍吗？读得像诗一点，再来一遍。读第五节。是因为哪一句话你很想再读一遍？第九节。真的会这样吗？哈，你真的会这样吗？12、13节。这几句话有哪些话你很想多读几遍的？现在多读几遍吗？大声一点吗？刚刚我上一堂我提到宋尚杰，有的人不知道这个名字怎么写，我写在白板上面，高尚的尚，节日的节，他的英文名叫 John， 西方人都称他 John 宋，他们知道他。他是一个牧师的穷牧师的儿子，他到美国去读书，并不是带着很多美金去，或者是有妈妈陪着去给他煮饭，没有啊，他在那边很苦的。我的印象中，他那本书叫《他宋尚杰日记摘抄》，我不完全确定了，但是你可以去书房问问看，哦，很厚一本就是了。好，刚刚这篇诗篇，我要给大家先讲两件看起来对照的事。这里大卫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啊，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大卫懂这个很好哈，有的人从来不知道可以用嚼环勒住自己的口，他好像觉得说，我就是说出来啦，很不得已，非说不可似的，才不嘞！什么叫嚼环？你知道吗？对不对？就是让马，你可以把它一缰绳一拉，它就不能前进，它知道有一个约束力量在那里。你一定要知道你可以对自己的言语有约束的力量。而且你要操练这个，把它成为你的习惯，慢慢的你甚至更多的学会可以管理自己的思想，这个比言语有的时候更不好管理。 有的时候要管理你的思想，需要用别的方法，比方让新的思想进来。有时候闭上眼睛，然后开始有一些杂乱，甚至污秽或者不好的负面的思想，你想要把它排除掉，那不太容易，对吗？有的时候遇见这种事，我会做一件事：睁开眼睛，如果旁边有一个小孩子，看看小孩子，小孩子看起来比较纯真，再闭上眼睛，通常你刚刚那些乱七八糟思想比较容易赶掉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嗯。可是你总是要主动的知道，我们可以操练我们的思想。嗯。但是我刚刚说操练思想不容易，其实也有的时候操练言语很不容易。所以雅各书第三章说：“若有人在言语上完全，他就是完全人。”那个意思就是说，要在言语上完全，显然很不容易。嗯。可是你还是要做嘛，是吧？常常留意。但就疾病而言，也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言语会影响我们的疾病。你知道，在诗篇旁边有另外一卷书，也提到不少跟疾病有关系的事。你知道是哪一卷书吗？在诗篇旁边，诗篇旁边只有两卷书而已。我当然约伯记里面有关于他生病的事，可是我要讲的是箴言。而箴言提到疾病或者健康的时候，有很多经文跟言语有关系，你知道吗？嗯，比方温良的蛇是生命树，这里虽然没有提到疾病健康，可是这个当然跟疾病健康有关系，对吧？嗯。另外一个地方好像也讲到温良的舌头是医人的良药。你怎么对人说话，可能对对方有帮助，其实对自己也有帮助。这个医人的良药当然可以指着心灵的医治，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跟身体的医治有关。哦，有一个姊妹，她常常喜欢批评传道人，然后她就会后来她就生病，好像可是他就悔改，后来有一天他的病又发作了，他的姐姐就问他说：“你会不会又犯一样的错？”那是因为那个传道人曾经得罪他，确实可能是一个很不好的传道人，可他心里面常常论断他，有一个苦毒就使他常常会有那个疾病。即使一个传道人很不好，最好我们也不要批评他比较好。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才这样说的，在圣经里面这样保险一点哈，你不要忘记，这个跟我也有一点关系。有一群孩子批评伊丽莎秃头，后来就被熊咬死，对不对？会有人觉得，如果只是小孩子开玩笑这样讲话，应该不会有这种结果了哈。有人觉得那个有可能是跟拜偶像啊什么有关系的，有些人这样解释。那无论怎么样，我们要小心，因为神很不喜欢我们对于权柄，其实那个权柄已经是很糟糕的权柄，可是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嘛，我们最好小心一点。而且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在这里读书，也许有一天你要成为在教会有更多的服事，成为某一个层次的领袖，毕竟你们的学校有领袖这两个字，不是吗？哦，那你做领袖就一定要使用权柄。一个人没有先对权柄有柔顺的心，他不能期待他在别人身上的权柄也能够很合宜的施行。回来这篇诗篇，我说我们的言语跟疾病常常有关，而在很多时候，一个安静不说话会对于病得到医治有密切的关系。不要那么聒噪，或者是那种说话很快就说，那种说话很快说话很多的人，通常都比较容易说错话，对吧？ 这是圣经讲的，他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急躁的话也是神不喜悦的。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借着这个，更有一个好像觉得人是软弱的，像这篇诗篇讲的，讲到我们的生命好像在神面前如同无有，全然虚幻，很短又很虚空，你应该因此会带着一种更虚心痛悔的心更安静才对，不对？对，哦，一个人如果还能在那里说说笑笑，有可能他还不够有一个那么觉得需要的心，对吧？我们不能完全这样说，但是大致上可以这样讲。想一想这一件事，有的时候你生病，也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生病，也许你犯了一个错，像这一类的哈。我们如果真正的从心里面有一个觉得我们需要神的话，照理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会更安静，对吧？哦，有一些人他们曾经生过严重的疾病，后来神医治了他们，可他们因此在他们生命里面带来一种很重要的改变，就是他们成为一个更安静更内在的人。我觉得如果疾病在你身上带来这个结果，那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38章，那里记载谁生病，记不记得？以赛亚书38章，西西家，你记得吗？啊，西西家生病的时候，连先知以赛亚都跟他说：“你留遗嘱吧。”照理说，这样一个伟大的先知叫我们留遗嘱就留遗嘱了，对不对？还有什么希望？可是西西家没有绝望，他先知一走，他就转脸朝墙祷告神，流泪祷告神，神立刻垂听他祷告，哎，对吗？因为以赛亚才离开他那里，还没有完全离开王宫，还在路上哦，还在王宫里面中庭而已。神就叫住他，叫他回去跟西西家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加添你15年的寿命。”你记得这个故事吗？嗯。可是西西家得医治之后，他做了这一首诗，从第9节到20节，他做了一首�诗。我只要大家读15节，其实这整节。这整段诗我们都应该要留意，这就像诗篇里面跟疾病有关系的诗篇一样。不过这是以赛亚写的，我们读15、16节好吗？15、16节一起读。他提到这些事，虽然他得医治，理论上他得了医治应该是只是颂赞神，大大的做见证，现在有的人是这样，可是西西家不是哦。他得了医治以后，不是说现在我又可以活蹦乱跳了，他没有这样，他说因着这一件事，他一生的日子他都要悄悄而行。当然那意思不是说蹑手蹑脚不要让人家看见他，不是这个意思。英文有的英文翻译作 walk softly, softly， 也就是更轻手轻脚的。也许真的表现在外面，可是更要紧的是内心，就是因此他更有一个小心谨慎的态度，跟大卫在39篇讲的是类似的。walk softly， 我猜过一阵子以后，西西家不是一直都这样。我们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一直持守在这样的态度里面， 所以后来巴比伦使者来访问他的时候，他大概有点忘记这个，他就做了一件骄傲的事，来为他的后代子孙带来祸害。这是接下去39章告诉我们的。我也想到另外一个弟兄，他特别在讲到内在生活上面是非常杰出的，他写了很多书，就是穆安德烈，他的传记的作者称他叫内在生活的使徒 Andrew Murray， 他是在生活在南非的白人，他其实是属于荷兰改革中的，那个背景是这样，所以他的书其实 原文很多都不是英文，是荷兰话，人家翻成英文，我们再把它翻成中文。你们知道穆安德烈这个人啊？台湾有不少他的书，翻译的书，应该大家同意把他的名字翻译作穆安德烈。有的人德会写成道德的德，那个翻译的字不一样，没关系。他不只是一个作者，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而且在他牧会的过程经历过奇妙的复兴。那他当然常常讲道，可是他在50岁左右的时候喉咙出了问题，没办法讲道，医生禁止他再讲道，所以他有2年之久他没有讲道。那这个对传道人当然很不容易。那后来他借着这个更多的回到圣经，后来他听说有一个地方有人专门服侍这些病人，他就去了。他自己那个时候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讲员，可是他还是很谦卑的去了一个地方，在那边接受教导关于神的医治的道理。他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啊，他们被教导圣经里面的话怎么样能可以得医治。那里并不是只是有医病恩赐的为人祷告，我也觉得今天我们很需要这个。今天比30年前我想很多基督徒更认识神的医治，可是很可惜很多认识都局限在知道说有谁有医病的恩赐啊，神用大能医治，我们要用信心啊，像这样。其实那个不是关于神的医治的全貌。你读圣经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经文讲到医治，而那些在那种医治布道会里面他们并不常提到的经文，所以你应该要下一点功夫在这上面。当时穆安德烈就是这样，那他不是立刻得到医治，那他已经相信神的医治，可他并没有立刻就好了。那他有一次问他们一个问题，我想就是在跟他们讨论这些思考这些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不是立刻得到医治啊？他说一祷告立刻得到医治不是更荣耀神的名字吗？马上无可置疑的就是症状就在大家眼前消失，不是更荣耀神的名字吗？那个地方的同工给了他一个很有智慧的回答，他说弟兄，神比我们知道怎么样更荣耀他的名字。那他接受了，后来他的症状，当然在那里有一些人症状是立刻离开的，可是有的人是慢慢离开的。我听过另外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也很有经验的传道人，他讲的话，他说为什么今天没有更多的基督徒得到医治呢？因为许多基督徒都不愿意让神做一件事，就是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症状不是立刻离开他们，因为只要祷告以后症状不是立刻离开，他们就从聚会回去，他们就觉得他没有得到医治，等下一次麦还是来，等下一次Benny Hinn来，或者是等另外一次有人为他祷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可有可能不是这样，你的信心不应该放在这里，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上面。而你既然抓住神的应许说你得医治，回去的时候即使症状还在，你还是像得医治的一样去生活，一想到这个就再回到神的话语上面，那才是正确的态度。 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那个弟兄讲的没有错，有的时候基督徒不愿意让神用一种方式做工，就是让我们带着病的症状与他同行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很快就认为我没有得医治，照照镜子看样子就没得医治样子，感觉一下没得医治样子。你要学会学习关于神圣医治的道理，至少要懂一件事情，就是病的症状并不完全等于病。救恩里面很多这种事，不是吗？你看，你已经信靠主赦免你的罪，对不对？有很多基督徒经验过一件事，就是他得救以后，过几天，说不定甚至过几年，他因为发生一些事或者一个失败，在他的感觉上，他觉得他好像没有得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已经都明白，你不能相信那个感觉，不是吗？对吧？你应该放在神的应许跟神的本性上。神既然接纳你做你的天父，难道他会因为你现在犯了一个错就说现在你不是我的儿子了，然后明天你感觉又好起来就现在又是神的儿子了，然后你就这样子换来换去的？不会吧，是不是？我们人会变来变去，神不是这样，不是吗？那你不觉得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在医治上吗？当你的感觉你的症状好像还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宣称你是得医治。为什么？因为你得医治的根据不是因为你症状的关系，而是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说的，神的本性是这样的。了解那个意思吗？有的时候这种得医治的学习更严苛一点，更不容易一点，因为它很实在，你症状在就是在，对不对？而那种心灵里面生命里面别的学习有时候比较没有那么急需，所以有时候我们学那些功课比较不会那么脚踏实地。这是为什么有时候神允许我们生病的原因，因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更脚踏实地的学信心的功课。后来穆安德利完全得到医治，他回到他的教会服侍，他一直活到88岁，就是他得医治之后又活了30几年，他从来再也没有声音上的问题，他并没有从此以后就小声一点讲话，他没有，讲话很有力量。他到晚年80几岁了，年纪很大，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他是讲员，那当领会的介绍讲员请他上台的时候，他就从旁边的阶梯上到讲台，他那个样子就是已经很年纪很大，扶着阶梯这样慢慢走，然后他又很瘦，所以他的样子大概皱纹很多。会众里面有一个姊妹是不认识他的，第一次看到这个讲员，就觉得怎么会找这种人来做讲员，就跟旁边的人说他们怎么这么残忍，这么老了还叫来做讲员。而那个旁边那个人正好是认识穆安德利，他心里就想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等他站上讲台一开始讲话，你马上忘记他80几岁，充满了力量。可是他的女儿提到他，他说父亲得医治之后，那是50岁的时候，得医治之后变得更加的安静，你可以感觉到他生命有一个变化，有一种力量在他的生命里面，安静里面的力量，而且你会发现他整个生命变得有一种甜美，一种吸引人的东西在他身上。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女儿再一次提到他，这样讲说父亲很安静，很少开口说话，而一开口说话，你会觉得那个声音好像是从永恒的另外一边传过来的声音。其实箴言有一句话很重要，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箴言14章30节，箴言14章30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跟我读一遍，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那里面提到疾病跟健康，可是应该有这个意思，对不对？ 可是大卫的诗篇39篇第二节讲一个相反的话，他说当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所以这是另外一面，对不对？我们不要因为安静然后该说的好话也不说了。有时候安静并不太好，雅各的安静就不太好，圣经说雅各为人安静，可他里面鬼点子可多了。哦，有些诡诈的人是很安静，可是其实他里面很多的弯弯曲曲的东西。也有的时候大卫在这里不是属于弯弯曲曲的东西，而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讲我们安静不讲话是因为其实我们里面不是那么舒畅，你就干脆不说话。有时候那样并不会解决问题，其实那是压抑着或者是隐藏着，那个其实不好，甚至对身体也不好，对吧？宁可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要判断，有的时候这样，有的时候那样，生命常常有这种真理的两面嘛。这里大卫说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当然是在讲到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可是我借着这个要讲另外一件事，就是你觉得疾病是不是出于神的？有的人点的人摇头，可能你都对了。我们生病该不该想说啊，主借着疾病要成就美好的事，还是我们应该觉得说神喜欢我追求一定要得到医治？你选择哪一个？选择第一个。你的意思说你生病的时候不会想要得医治？那我们干嘛还讲啊神圣健康干嘛啊？那干嘛要有医病恩赐？大家都借着疾病去学生命宝贵的功课就好了。神喜欢我们得医治，你不知道吗？神喜欢我们健康，你不知道吗？而且写在圣经上，圣经有一个地方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愿你身体健壮。所以他希望你不要生病，生了病也希望你好起来，一定是正常的咯。事实上如果说神借着疾病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工作，其中一个要点就是因为我们生病就想得医治，在那个寻求医治的过程常常就是神有机会做工在我们身上的原因。如果你一生病根本没有想要得到医治，我就不知道你神可以做什么工作在你身上。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其实这两个都是要的，可是就像我们在讲其他矛盾的东西一样，你把这两个道理都要更讲得更深入，两个要很协调，你就会发现这不容易。但是两方面其实都找得到美好的事。有的人他们借着寻求神后来得到医治那个过程，他们得到很多祝福。可是无论圣经或者教会历史上都有像这样的人，他们也认真的寻求医治，无论是世界上的医生或者是祷告都做，但是神好像一直没有完全医治他们。可是后来他们的生命那样子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其中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像中国清朝时代一个大官的女儿，后来因为去宣教士办的学校学英文，后来得救了。以后他不但自己得救，他带领他的整个家族几十个人得救。他跟随他的带领他的宣教士，那个宣教士只比他大10岁，可他叫他干妈。后来他们一起回了美国。为什么要回美国？因为他后来得了一个很特别的病，医生过了很多年才真的检验出他什么病，好像有好多种的疟疾的这个病一起在他身上。医生怎么治疗他，经过很多的痛苦都没有用。到后来他身体很软弱，而且他不能看光，所以他的房间都常常用黑布遮着。但是他的生命那么美好，他认为自己像一个王后一样，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做安氏之后。你听过这个故事吗？他的传记的名字就叫安氏之后。这个人名叫蔡淑娟， 他的父亲曾经是应该不是两广提督，是不晓得中国什么地方的清朝时代的一个提督哈，一个总督。那这个人，神一直没有完全医治他，可是这个人的生命非常美好。他的干妈是在美国的这个东岸宾州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靠近那个 Lancaster 的地方，有一个小镇叫做 Paradise，就是乐园镇，那个是翻译做乐园，有时候翻译做天堂。他们在那有一个房子，他们家有三姐妹还是四姐妹？后来那几个姐妹陆续去世，他们几个姐妹都没有结婚，就把房产就留给蔡淑娟。蔡淑娟去世的时候，把房产奉献给在美国做华人事工的一个团体，叫使者协会。我去过那个地方。这个姊妹经常有无论西方人或者华人到了美国去探视她，都从她得到很大的祝福，也有很多人借着她信主。好像是格里汉师母还是谁，鼓励她把她的故事写下来，出版了一本传记的。所以她传记也有可能开始是英文写的。猜猜看她活到几岁？95岁。那样一个身体，这样的人，他活到95岁，可他生命造就很多人。我不知道他得医治，或者说病的症状离开他，比较荣耀神，还是比较得医治比较荣耀神。我的牧师荣教士在晚年最后10年左右，他得了皮肤癌。我们初认识他的时候，他的鼻子右边下方、嘴唇上方这里有一颗痣。鼻子的左侧有一颗痣，过了几年，左侧那颗痣有点没有什么发展，有点干干的。可是右下角这颗痣就开始出状况，后来就演成皮肤癌。白种人很容易皮肤癌哈。那他一直没有觉得他有这样亮光，他也没有觉得主特别带领他去治疗，所以他完全没有做任何治疗。然后这边就逐渐溃烂，后来就把他的上嘴唇的一边慢慢吃掉，后来吃掉越来越多，后来要吃掉他的牙龈，以后这边牙就，我讲错了，好像不是鼻子下，是嘴唇的下方嘛，是这边，所以是下方，后来这边牙齿没有了，然后他常常这里塞着棉花，用好几块 OK 绷贴着，后来他最后甚至可能影响到喉咙，所以他最后有几年吃东西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吃，因为很痛，也大概影响这个堵住一部分的食道，所以他只能吃半流体，而且都只能很缓慢的吃，一顿饭可能要吃1个多小时，但是也吃得不多，所以后来他82岁的时候被主接去，他其实是有点他是心脏衰竭被主接去的，也可以说营养不良被主接去的。他从来不提他的病，他只跟我们叫一个医生私底下跟他讲，所以我们才知道一点。他说那个东西，如果他讲话痛起来像老虎钳夹着肉这样扭一下这样的痛，他说，所以他在聚会中，他不再能享受好好的唱诗赞美的喜乐，但是他尽量用肢体语言举手这样表达。但在聚会中，如果神要他讲话的时候，无论讲道或者是讲一些话，他还是会顺服主。他就带着这样病，又活了好多年，而且一个礼拜大概有8次聚会，讲好几次道，在他去世的前3天还讲了一篇道，前2天还带领聚会。他最后讲的一篇道也很有趣，讲的是他的招牌道，就是我们应该常常里面要有平安，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而且很有趣的是，他讲完道的时候说"阿门"，我们从来没听他讲完道说"阿门"。我有时候觉得他好像不是没有得到医治，虽然症状在， 可是他就是，我想他比一般健康的人有更多的服侍，一直到最后。他如果一生病就去医院，不见得就能够根除那个病，可他一定要花很多功夫去开刀、做化疗、做很多这些事。可他没有浪费那些时间，他都在教会里面。其实我看过很多人，他们生病然后去治疗，还不是没有多久，还不是去世了。而且荣教授一直都没有失去里面的力量。他主日晚上有时候参加，虽然我有自己教会，但主日晚上有时候会回我的母会去聚会。他坐在台上，有时候别人讲道，他带领聚会，他常常自己带领聚会。那讲完道，他会选一首诗歌。可他因为吃不好、睡不好，身体很软弱，到最后，我们那个教堂小小的，他那个小小的教堂台阶只有到10公分高。他跨不上去，需要姊妹扶着他，然后他坐在台上，常常就会打瞌睡。我们都很担心他会摔倒，可他从来没有摔倒过。而且很特别的是，讲员讲到哦，常常讲员快要讲完，剩下1、2分钟的时候，他就会醒过来。讲员并没有做什么暗号，也没有讲话特别大声，然后就把自己整理一下，然后就选一首诗歌。唱了以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唱完都有一些大家追求的时间，不是一定要到前面来祷告啦。现在的教会这样做，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是弟兄姊妹花更多时间在神的面前这样。然后他有时候感动，就下去为人到按手祷告，还是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很值得我们思想的，对不对？到底什么叫做得医治？我们应该怎么样期待医治？哦，41篇是另外一个有关医治的诗篇，很要紧的。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来读吧。你以前有没有读过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说：“神要给我们铺床。”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如果没有，今天开始注意到了哈。所以诗篇里面讲到医治很有意思，对不对？还讲得非常的精彩，不是吗？我问你，神给我们铺床是干嘛的？嫌你棉被不够整齐是吧？猜猜看，神给我们铺床意义是什么？他要我们安歇在他的里面，对不对？我相信有这个意思，对不对？其实这个跟我们得医治有密切的关系哈。当你想要得医治的时候，真的啦，我实在劝大家不要整天只是想到说，哎，要找一个有一病恩慈的为我们祷告啦，请教会为我祷告啦，或者是像这一类的事，那个有可能主会要我们这样做。可是你最先不要想到这个，你一定要知道是主医治你。你为什么想到主的时候会先想到别人呢？因为今天幔子已经裂开，我们都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吗？所以你应该最优先想到就是要向神扬起脸来，要来仰望神、注视神。而且你要觉得说，你现在是进入跟神有真正的交通、真正的接触的其中一个意义，其中一个秘诀，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被带进在主的手掌的硬币底下，在他的同在底下，在他的遮盖底下，甚至好像在他的怀抱中，对不对？你了解那个意思吗？你有没有常常祷告是像这样？那个牧底圣经学院第一任院长，也是一个大布道家的 R.A. Torrey 刀雷弟兄。他也有一本 关于祷告的书，很多人都不太晓得。美国活泉出版社出版，叫做《如何祷告》。他里面这样讲，他说：“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要先得着神的同在。”听起来很简单的话，可是这是很重要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们祷告，以为就把焦点集中在我要说什么话，我怎么祷告，我花多少时间。可是不是，可能最关键的是先来得到神的同在。因为当你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在主里面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先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有可能你想祷告的事情，你就觉得说我不需要说什么了，你就安安静静的知道神一定会做工，对吗？或者也有一种可能是，当你先得到神的同在，你就会发现说好像很自然的知道该怎么样祷告。我想的意思跟这里讲的是一样的，就先想到你要去安息在神的手中，好像被神怀抱着，在那里面可能接下去发生的事不一定人家可以告诉你什么事，可是也许你会自己知道该怎么样做，或者根本不用做什么，神就在医治你。所以下一次生病的时候，记得要回到神的床上，好不好？好，让他给我们铺床。这里好像有一句话也很重要，他特别叫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所以这不是在讲到好像我们有积德哈，功行，可是确实一个怜悯贫穷的人，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从神领受神的帮助，神的恩典，这是很正常的事哦。这就像主说的，你如果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而且这个跟祷告蒙垂听有关。新福音书里面有好几次在讲到祷告的事情的时候，接下来就讲到你若饶恕人，神也饶恕你。所以显然那是有关的。所以如果神给你铺床，请问那只是一个病床吗？我觉得不是。就是当你得医治之后，你最好还在那里多躺一会儿，因为那是神铺的床。这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很实际的事，我们都要学习这件事。我们想要病得医治，不要只是想到要得医治而已，应该期待借着那个好像一个踏脚石，一个台阶，我们可以进入跟神更好的关系，对不对？平常你可能没有那么认真祷告，不愿意多花时间亲近神，可是一旦生病不得不亲近神。可是如果你只把得医治当作目标，一得医治就 OK 完成一个 project， 现在换下一个，不，那个当初使你得医治的那个亲近神，或者是安息在他的手中，不只是得医治的手段，他本身就是所有救恩的目的啊。神希望我们进入跟他那样的关系里面，你留在那边再多留一会儿，那是神铺的床。 OK。 在这里大卫再一次提到旁边的人哈，给他的搅扰。有人就会说有怪兵贴在他身上，有人说他不能再起来，连他自己的朋友吃过他饭的、受过他恩惠的就用脚踢他。后来福音书用这句话来讲犹大，记不记得？记得吗？你也可以说是间接的引用。关于医治，我再多讲一件事。我许多年来都经常遇见有弟兄姊妹这样，他们发现自己得了严重的疾病，比方癌症，一般来说称他这个叫绝症，可是他们很快就告诉人家说，我就比方你听说了以后，你去看他或者关心他，他就说，哎， 我祷告很奇妙，就有一句话在我里面，就这病必不至于死，然后就紧紧抓住这句话，然后3个月后我们就给他做追思礼拜。这种情况很多次发生，有的人不是用这一句话，有的人是提到也许别的话，或者说，哎，他们就好像做一个梦，或者有一个意象，好像跟医治有关，他们就相信神要医治他们，他们就抓住这个，相信神会医治他们。可是后来死了，很多这种例子。第一，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一件事，就是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去读圣经，或者是想到神，很容易浮现这一句话的。你相信我，就是这病必不至于死，因为那是你的期待，不是吗？这种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其实本来就很主观的，是不是？神对我们说话，神本来就拣选蛮主观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比较客观呢？就是我告诉你说神对我说什么话，旁边有一个人可以作证说我有听见。可是在圣经里面，有哪几次神对人说话的时候是几个人都听见的？很少很少很少，没有，一定没有像你本来以为的那么多。旧约如果记得没有错，几乎只有一次，连那一次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是神这样说话的，就是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其他摩西的律法几乎都是神借着摩西转达的，可是只有十诫不是。出埃及记20章记载十诫，有的人不知道生命记第5章重复的记载十诫，在生命记第五章里面，好像22节大概那里，摩西再次讲完十诫的内容之后说，这些话是神在西乃山在火焰当中大声晓谕你们列祖的。他既然这样讲，显然不是借着摩西讲的，你懂我意思吗？而那个是重要的事，因为那个是以色列跟神立约的地方，对不对？他们成为神的百姓立国的地方，我们称的旧约就在那个时候立的。到了新约时代，如果知道没有错，大概只有3次神说话的时候不止当事人一个人听见，而3次都是指他儿子说的。一次他受洗的时候，记得吧，从天上有声音；一次是登山变相的时候；第3次是约翰福音12章主耶稣在讲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而那个基督的这3次经历都是跟这个救恩有最直接的关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对不对？除此以外，神很少这样说话。连大树的扫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似乎都不是这样。虽然有一点特别，保罗自己讲，他说跟我同行的人看见那个光，却没有看清楚说话的人的形象，听见那个声音，却没有听清楚他说的话。所以那个已经有点特别了，就是他不是在他自己心里面听见而已，而神就是有办法让在一个地方一个人听见，清楚听见什么话，另外一个人没听见。而你看见，就是睁着眼睛看见一个异象，可是另外一个人没看见，这是可能的，神可以这样做。所以依据这个，你有没有想到神常常拣选对人说话的方式是很主观的，让人家不太能客观的说，你们都能够确定哦，神对我说话，没办法。所以你听我这样说话，你只能查验一下，不晓得是真的吗？第一，不晓得他有没有说谎、捏造、编的；第二，即使他不是编的，会不会那只是他主观的经验，也许是他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似的才这样的，或者是他自己的意念混杂才会有这些话，我们都不确定，对不对？既然不确定，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你听见人家说预言，你不要藐视，但是要凡事查验。所以不要什么时候人家告诉你说主对我说，提到你怎么样，你就被他唬着了，不需要这样，那个都要查验的，有可能是出于主，也有可能不是，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宣称那些其实不是那么客观的，有可能跟我们这个人的心态有关系，混杂在一起。我相信多半的时候，我们期待得到医治，不应该把信心放在像这些事上，说哎，我读圣经或者是我在祷告，忽然一句话冒出来，就是这病不至于死，类似这样。不， 你得医治不是依据这种信心，你得医治是因为圣经的话。事实上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圣经的话，对不对？神的话。你得医治也不是因为你因此在病中你做了一个梦或者一个异象或者一个预言，那些有可能对我们有帮助，加添我们力量，可是你一定不要把你整个信心是依托在那个上面。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因为那个东西是要查验的，既然要查验，就一定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稳固的根基。而圣经已经写的话，你不需要查验，因为那是神的话，那个才是我们最稳固的根基，你可以放心踏上去，不会，那个它不会破掉，你也不会滑倒，你可以稳固的踏在那上面，那是坚固的磐石。这样懂我意思吗？我再讲一遍，你觉得得到一段话或者一个预言或者一个启示一个意象，像这些，那个可能对我们有帮助，你可以想到他借着这个更有信心向神祷告，可是你一定要经常的把你信心的最核心的东西是放在神的话上面。 OK， 我刚刚先告诉大家一个可悲的数据，就是我听过相当多的例子，人宣称他们得到什么神的话，神要医治他，却没有得医治。而这个列在那些有病的基督徒后来去世啊，哈，也就是说有这些病，然后宣称他们得到这些启示里面占很高的比例，也就是其中只有很少人真的照他们所说的神对他们说的话，他们真的得医治。更糟糕的是，这个之后旁边人就开始困惑了，为什么明明神对他说话说这病不治，他为什么死了？你知道人问旁边的问这个话的时候，就已经违背了圣经的话，你知道吗？因为圣经说人说这种话你要查验，而你根本无法查验啊。事实上你的查验应该是这样，就是看他最后死了，你就可以查验说显然那个话不是神对他说的，对吧？可是很多人在旁边人不是这样说话的哦，他说神既然那样对他说话，你看他已经把他当作具体的事实，那为什么有这个结果他没有得医治，然后满脸困惑，最后甚至离开主？有的人真的是这样，这样懂我在说什么哈？所以你就会发现，当你把你的信心的根基是放在那一类的事上的时候，是多么不稳固，可是放在神的话上不一样。OK， 好，我们休息一下。